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无宁，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现在继续呢，开始辅导入菩萨行论。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也是属于这个有这个加行、有正行、有后行。那主要是升起菩提心的加行、正行和后行。那么加行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是净化自相续，一个是为利他而修心。那么净化自相续的这个修法分了八个部分，那么这个以上呢，咱们已经学习完了。当然就是说学习这个八个部分呢，它是时间很快就可以学习完，但关键就是我们学习完之后还要进一步的去加深。进一步加深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要让这样一种修法变成自己内心当中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啊。实际上呢，就说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这些比如说入菩萨行论，它是属于祭天菩萨内相续当中流露出来一种殊胜窍诀。它是就是对祭天菩萨而言呢，它完全是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后来呢，上师给我们传讲了是上师流露出来的这样一种智慧。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上师的智慧。那么现在呢，对我们来讲，要让这样入行论当中的这个意义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变成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这样一种境界，那要靠我们自己不断去串习。所以单单学习一次完全不足够必须呢就长时间去这个思维，把这样一种理解错误的部分呢必须要剔除掉，然后理解正确的部分呢要让它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加深。加深智慧还不足够，还要通过反复的观修，让这个法义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心和法就成为一位，心和法就是说是个完全变成一体。这个时候才可以变成说，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只要一动心一起心，那就是法义。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法很殊胜，听法的时候呢觉得法很殊胜，但是往往我们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吧。然后呢，如果一旦放下了书本呢，一旦不思维了，这个法好像和自己就没有关系，会有这样一种体会。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为什么会发现会出现这样情况呢？是因为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我们的自己的心还是心，法还是法，二者呢还没完全融汇在一起。所以说当我们思维的时候呢会有点印象，但是当我们不思维的时候，或者被一旦被其他的事情缠住了，被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缠住了，我们就想不起这样一种正法，就会按照自己的固有的以前的固有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一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学习个论点呢，它有一个必要，它有一个目的呢，就让我们在思维问题的时候按照菩萨的思维方式菩萨行的思维方式去思维，按照菩萨行的这样行为去行持。但是呢，我们往往就说是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是按照轮回的思维模式，是按照轮回的行为去行持的，没有办法按照菩萨行的方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修法过程当中有一个轮回的思维模式，有一个菩萨行的思维模式，它有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就把随顺轮回的心态和行为以菩萨行的方式来进行，就说是这个庄严，让自己在轮回当中也能够通过利他心，通过利他行来改变自己的心它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当我们就是说真正长时间观修，我们的心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心。所以说当我们真正心和法融入到一起的时候，只要一起心就会变成菩萨的心，只要一动念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利他的念头。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是通过长时间的休息之后呢能够得到结果。所以说我们平时在学完佛法之后呢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很大的一种落差，很大的一个反差。学法的时候听法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应该成为一个菩萨吧，然后一旦就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是真正一个很糟糕的人， 很糟糕的现象，者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啊心态，很容易出现这样情况。当然，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方面呢，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毕竟呢，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修法，还是应该慢慢的使用这个修法，向这个修法当中所提到的这样境界去靠近。如果我们不努力，不付出努力的话，那么心永远是心，法永远是法，二者之间永远都是有距离的。所以说我们修行前面的这个加行，前面这个加行之一的这样一种净化自相续，这个是学习完了。那学习完之后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巩固。那么修行佛法必定是生生世世的事情，必定是一辈子，必定是生生世世的事情。乃至于没成就菩萨果位之前，这些修法都是要修持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还是这个愿一切的听闻这样一种入行论的这样一种道友呢，都能够重视这个入行论的窍诀，经常性的去串习它。那么下面讲加行当中的第二个科判呢，是为利他而修心。前面是净化自相续的一个科判，下面是为利他而修心的科判，就为了利众生来修持自己的心。那么修心它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能够升起出离心而修心，所以比如说是开启修心门扉啊，还有呢扎嘎三法这一类的啊，很多部分呢都是为了自己相续当中能够看破今世啊，能够舍弃今世，然后呢就说是做了一些修心的这个修心的法要的这样一种阐释。然后修心呢也是因为利他方面的，就是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在看破了今世的基础上如何利他，所以说这一部分呢是为了利他而修心。还有一部分呢是为了证悟空性而修行的。那么这个呢，为利他而修行分二，第一呢是总说不是一切，二呢别说不是身体。那么为了利他而修心，本来来讲的话也会有很多种，但此处呢主要是以布施为例而说明这个利他而修心的方法。主要此处呢布施啊，就是通过布施来说明，以布施为例来说明，并不是说只有布施才是利他，其他不是利他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呢啊，总说布施一切分二，一所施，二原因。然后就是说我们要修持这个布施，那么实际上呢科判当中讲呢要布施一切，把所有的这样一种财富呢都要布施给众生。那么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就分了所布施的是什么，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布施的原因。第一个呢，所布施就是说我们所布施的范畴到底是哪些范畴。像这里面讲的话，一切都要布施。颂词当中讲到，为利有情故，不吝尽施舍，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首先呢也是啊，就点出了菩萨道的核心，为利有情故，也是为了利益有情才做这个布施的。那为什么要这样点呢？一方面就是说初学菩萨嘛，这个利他心还没有完全渗入内心，所以有些时候呢会忘失这样宗旨。所以说呢，今天菩萨在这个论点呢，在在处处都帮助我们点出这个核心所在，是为了利益有情。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点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布施呢，它不是为了利益有情啊。在弥勒菩萨所造的这个经传论当中呢，也是提到菩萨他的布施呢远离两个企图。第一个呢不是为了别人的报恩，不是为了别人报答，就是今生当中他不是为了报答。比如现在有些人他做布施，他总是记得这个事情，总是觉得我今天跟你布施了，帮助了你，以后呢当我自己落难的时候，你应该帮助我，或者是说我给你做了这个帮助，你应该有所表示，哪怕是说你说一声谢谢，哎，我帮助了你，要说声谢谢，然后自己才满足，似乎自己是为了这个谢谢去帮助别人的。当然了，就是说菩萨他不做布施并不是为了这些，不是为了别人给你说不说一声谢谢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说菩萨今天帮助了你，在以后你要帮助我，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第一呢，不是为了今生当中的一些报恩，然后呢就去帮助众生，而凡夫众生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是为了就是别人的报恩去做一些布施，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不是为了艺术过。当然，这个问题呢，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容易啊，就说是这个容易为了艺术过而布施，因为在佛经论典当中讲了很多，哎，如果你今生当中布施这个布施那个，后世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这样一种果报，有这样那样的艺术果。然后当然看了之后呢，当然很欢喜了啊！既然就是说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果报，那我当然今生当中我就要去尽量多做布施，因为它这个果报很诱人，啊，这个果报很殊胜，所以说哎，成信因果的人他就会去做布施。这个对不对呢？也不能说不对，但是菩萨的这样一种心念更加的清净，他不是为了后世成熟艺术果啊去做这样布施。他为了什么呢？他是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只要众生能够得到利益，他得不得到今生的这个感谢不感谢无所谓，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他后世能不能够得到艺术果他无所谓，他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啊。那么就是说他会不会得到呢？当然会得到，但关键是他没有这样想，他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去做布施的。所以说我们说只要你做了布施，他一定会有殊胜的果报，这个是绝对的。那菩萨没有求啊，没有求不等于没有，而且呢菩萨没有求，他后世得到了艺术果他就更殊胜，那这个是肯定，从因果不虚的角度来讲是肯定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啊，想要得到别人的感谢啊，我去做布施，也不是为了别人的也不是为了后世的艺术果我去做布施，而是说当我在一心利他的时候，这些东西是顺便获得。所以对菩萨来讲啊，得到了也就这样，不得到也就这样。那么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心态呢，它是绝对不会影响菩萨他这种核心的心态的，它主要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此处就讲到了这个为利有情故，当然也是提醒我们呢，最好的啊，这样最殊胜的布施的心态呢，是为了啊，是不求一切，真正为了利益众生的心态，这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慢慢去靠近这个目标。那么就是说，为利有情故，不吝。这个不吝呢，就是讲到了没有吝啬心。上师仁波切在《入行论》的很多地方讲布施的时候，都提到过，在做布施的时候，不吝啬很重要，不牵吝很重要。那么如果就是说在某种场合当中你要当众捐款，或者你不是当众捐款，你觉得必须要捐款，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啊，众目睽睽之下，我如果只捐10元啊，面子上过不去，虽然我很舍不得这个钱，但是呢迫于压力嘛，我就捐100。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你这种心态它带了某种吝啬心啊，有某种吝啬心，所以说这个布施呢并不清净，那并不能成为一个清净的布施。但是实际上这里面这10块钱啊，你可以不吝啬的这个捐出来，就说我捐十元的前提之下，哎，很乐意，而且呢就是说不要吝啬。那么上师就是说，如果你在捐十元的情况之下不会有任何吝啬心，那么就捐10元好了。这个方面慢慢来嘛，反正就是说经常性的捐十元，经常性的捐十元，捐十元对你来讲成了一种家常便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提高一个档次，慢慢去提高。哎，那时候捐20元的时候就觉得和捐10元的时候差不多了，啊，你捐20元，这个时候慢慢的打破我们的牵利心，这个时候的布施呢，它会有力量。我们不能说哦，菩萨都把头都布施了，啊，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在这个当中，菩萨布施头的时候，他是没有一点牵利的，他是很自然，就像你捐10块钱那样的一种。啊，一种状态，所以他能够做得到的，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关键是这个是在打破自己的牵令，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外表上面做出一个什么行为，让别人看得起你。这种布施有问题，心态就有问题。所以说，布施它的一个啊，布施它一个这样主要的问题呢，一方面当然我们就说布施了之后对对方有帮助，这个肯定是有一点帮助，但关键问题还不在这儿。关键问题是就是说还在你就打破你的牵令。让你的心能够逐渐的，就是说成熟起来。但此处我们就是为利他而修心嘛，主要是为了利他，我们要修持自己的心，打破牵利心，这个很重要的。尽施舍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种啊，标准的一种就是说是境界。但现在我们可能还不一定做得到，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没有牵利，完全施舍， 完全是什么呢？啊，生及租受用三事一切身，三类。第一类不是自己的身体，完全不是自己的身体；第二类完全不是自己的受用；第三类完全不是自己的三事一切身的。那么如果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三类所失物做一个排比的话，那么在三类当中呢，受用它比较轻，受用当然是属于钱财啊，这些用具啊、食物啊、衣服啊等等，乃至于再大一点的房屋啊、使用的车等等，这些方面是属于受用。那么受用和身体比较起来，我们对身体的重视肯定要超过受用的重视，所以说这个受用呢，它是比较轻的。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受用当中也是分一般的财富，重要的财富、最重要的财富，也可以分为很多种。但是呢，如果说是舍弃身体和舍弃受用，我们必须要做个选择，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舍弃受用。比如说大地震来了，我家里很多值钱的古董啊，这个受用很多，但是呢，如果你不跑出去的话，你的身体肯定没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他就选择赶快逃命要紧，只要人还在，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可以重新来。所以说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受用它是次要的，身体重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首先如果要排比的话，这个是受用它是排比较容易不失的东西。然后第二重要的话就是说身体很重要，我们对身体的执着吧，就是说从执着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对受用都是很执着的，但是执着受用的这样一程度不如执着身体的程度深啊。从小就开始执着身体了，那也知道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怕死呢？哦，这个身体要完了，我要舍弃这个身体。像这样的话，这个身体的执着要更深一点。所以当我们能够对受用方面它不失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牵连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身体的不失，那可以舍弃身体这样的。那么就是后来呢，就是说一切善根啊，三世一切善根，一切的善根，我们就说哎，这个善根我要成熟在，因为我们今生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时候，身体虽然重要，但是呢，这个身体舍弃掉之后呢，它必定还有后世嘛。也许我舍弃身体之后呢，通过今生的修法，哎，我得到一个更好的身体。所以说呢，他就想到，哎，我有善根的支撑，所以说呢，今生当中舍弃身体，哎，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当然，这个是方面，就是讲一般的世间人，他对身体啊，他对受用那是很执着的。然后呢，如果受用和身体要比较起来，身体很重要。那么如果修行者呢，身体和善根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因为他如果相信因果的话，他会觉得身体啊，就善根更重要。因为我们就在修无常的时候，在讲无常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啊，身体也好，还有这些财富也好，都要舍弃。那么唯一不能舍弃的，能够带走的啊，就是这个业。那么业当中呢，当然就带走善业是最好的。那么就是相信因果人，他就知道哦，只要善根在，那自己的未来就是光明的。所以他可以为了后世的这样一种安乐舍弃今生的身体。所以说比较起来的时候，对善根的执着，对修行而言他是执着的最深的。但如果你不修行，一个世间人给他说执着善根，他倒不在乎这个，他根本不相信。所以说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对一个菩萨来讲的话，他很深刻的了知这个善根的作用。所以说一般的人如果还没有到达这种很深的菩提心的前提之下，他的善根是很执着的，而且还可以是三世的一些善根。所以说我们要打破这样一种牵连呢，为了这个让使用这些利益众生，我们要把受用为利益有情的缘故呢，把受用没有牵连的不是众生，要把这样一种身体不是众生，要把三世的一切善根不是众生。这方面就是讲总说不是一切，哎，要把我们一切的善根全部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包括善根在内的所有自己所拥有的全部布施掉。我们说这个所施呢是很广大的，从受用到身体到善根，我们可以说受用是属于身外之物，而身体呢是属于可以说是属于自己的，善根呢可以算是一种心上的法。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讲，身外之物 身体和心，当然我们就真正的心不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主事，就心上的这样善根呢、啊，心上面的习气嘛，心上面的种子这个善根都不失了，所以说就实际上就包括了身体之外的东西，身体本身和心上面的东西，身心这全部都已经完全不失掉，实际上就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了啊，实际上就是叫做这个所失当中的不失一切的意思。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原因，那么我们就是说把这些所有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布施呢？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原因，我们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布施呢？找不到一个根据，我们就不愿意布施。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对众生有帮助的话，那谁都不愿意真实去布施。世界上的人捐款的时候，他要不然就觉得啊，应该对这些啊，应该就对这些人有所帮助嘛，解除他们痛苦，所以说捐钱捐物。或有些人就觉得，哎，我这样捐款之后呢，我可以出名。有些人觉得呢，我这样捐款之后呢，可以提高我企业的知名度。他都是看到某种利益才布施的，看到某种必要才布施的。所以我们实际上作为一个凡夫修行者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布施？必须要看到某种必要，看到某种必要才真正愿意去布施。如果没有看到某种必要，那么如果即便是强迫你去做布施，那都是非常勉强的，那没有真实意义。所以说紧接着讲第二呢原因，为什么要把这些最贵重的这个最执着的最贵重的这些要布施给一切众生呢？啊，必须要把这个原因搞清楚，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投入。所以说颂词当中就讲了，舍尽则脱苦，无心成涅槃，死时既须舍，何若生尽施。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讲了这个啊两个根据，第一句第二句呢是第一个根据，第三第四句呢是第二个根据。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根据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布施呢？舍尽则脱苦，无心成涅槃。那么因为就是说是我们之所以就说能够漂流的轮回当中感受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有单着啊，有执着，比如说执着我，就形成了我执啊，这个就轮回大无明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切流转的根本。所以说呢，所有其余的烦恼恶业一切的痛苦都是因为贪着这个我，执着这个我，执着这个我，然后才就说是这个显现了这一切轮回。我执着身体啊，因为我很执着自己的身体的缘故，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能够就去为了修行而受苦。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体重要，身体重要的程度比法重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在身体不受累的前提之下我可以学法，但如果就是说让身体受累了，那我就不愿意学了。所以说为什么不愿意学呢？因为我对身体很执着，所以说呢就导致自己懒散的因，也成为了一个导致自己懒散的因。那为什么有的是要去杀生啊，要去偷盗呢？因为我的身体我要解决我的就说是这个吃饭穿衣的问题啊，或者我要为了买房子这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为了贪着自己的身体会造很多业。原因何在？是因为贪生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类推啊，可以类推很多，都是因为就是说单着才引发了很多痛苦。那么因为单着引发的这个痛苦，那么要脱苦呢，那么就说放舍对这些法的执着。所以说在颂词当中讲舍尽则脱苦，因为你的苦是因为执着这些而来的，那么如果你要脱苦，那就必须要放弃对这些法的执着才能够脱苦。那么就是说你能够放射多少啊，能够脱离多少的苦。如果你放弃一部分的执着，你可以脱掉一部分的苦。那么如果全部放舍啊，就可以脱尽一切苦。主要此处说舍尽则脱苦。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放弃了对世间法的这个单着，我们就会从不断的追求世间的这样物质成功失败失败成功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就会脱离这种痛苦。那么如果我们完全舍弃了对 我的执着啊，就会从我执，从整个轮回的这个根本因上面解脱出来。所以说如果你放弃一部分，舍弃一部分，那就脱离一部分的苦。那么如果舍尽了，那就脱离一切苦。所以说后面讲无心成涅槃。那么既然我的心远离了一切执着了，那我的心就成了寂灭了。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讲，严格意义上讲叫圆寂的意思，就是圆寂圆满寂灭。圆满是指功德正德圆满，寂呢就是讲寂灭一切烦恼。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不解脱或者很痛苦，就是因为单着，就是因为执着。如果我能够就是说放弃单着，就会远离一切痛苦。这个是圣者之道啊，这个是圣者给我们开示的殊胜解脱之道。但一般的众生呢，他没办法了知这一点，他觉得放弃了我就没有了吗？啊，不放弃抓住了我才能够享受，这个只是暂时的。实际上在这个紧紧抓住的过程当中，会延伸很多其余额外的烦恼，而且单着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痛苦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就说呢，舍尽，如果真正要脱苦的话，必须舍掉一切，舍掉一切。如果我们对受用单着，就会引发从受用而产生的痛苦；如果我们对身体单着，就会引发由身体而引发的痛苦；如果我们对善根单着，就会引发由善根单着的痛苦。当然就是说此书我们在讲善根单着的痛苦，比如说一个菩萨，一个菩萨他对自己的善根很单着，不愿意回向给众生，那么这个善根他就不能够引发了一种广大的菩提心，广大的菩萨心。所以因为他单着这个善根的缘故呢，就导致他的心无法解脱，这是一种痛苦，它本身是一种痛苦。所以说我们在苦当中呢，也有苦苦变苦和行苦。那么这种呢，就是说虽然它是一种善法，但它仍然是属于苦的范畴，它没有解脱苦。那么再就是说是论点当中在讲轮回的时候呢，也是分了两类，一个方面就是讲分段的生死轮回，一个叫做细微的流转轮回。说是第二种呢，它是通过这样一种，它也是因为没有断尽一切执着而引发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是如果不断尽对善根的执着的话，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解脱道，没有办法，不是解脱道，没办法真是获得菩萨道。所以说要获得菩萨道，他必须要把自己所单着的这个善根也舍掉。怎么舍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舍，布施给一切众生。布施给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种放舍。但放舍不完全就是说我今天放舍之后呢，就好像一个罪犯被抓住了，他说我发誓以后再不造了。那这种放舍并不是这种放舍。他就放舍的意思，他还会不断的造，但是不断的造是为了干什么？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他放舍掉的是执着的一种善根啊，单着的一种善根，单着自己去受用的善根，他把这个放掉了。但是呢，放掉这个执着并不等于他不造善根的，他仍然会造善根，因为就能够利益自他的除了这个善根之外绝对找不到其他的。所以说他放弃，我们说要放弃，把善根要舍弃，并不是说永远不造善根的意思，而是说放弃掉对就善根利益自己的这样一种，自己单着善根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还是让自己真正的去打开自己的心胸的一种修法。所以说舍尽则脱苦啊，不管是就是说粗大的苦也好，细微的苦也好如果舍尽之后呢，我的心就会觉悟，就会成为就是说是这个自他二立的佛陀。所以说我们如果考虑到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事情，知道了正确的方法，那为什么不做呢？那肯定说以前不做是因为我不了知嘛，现在呢就是我要做，因为我了知了，通过学习入心论呢了知了。所以说我要逐渐逐渐的习惯布施，逐渐逐渐习惯布施这样一种单着的东西，通过这样逐渐的放舍，让自己的心逐渐获得解脱，或逐渐获得自在。当然呢，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啊，一下子就从一个单着很强的众生一下子成为那种能够放舍一切的大菩萨，这个也不现实。 主要怎么办呢？啊，我们也首先要了知这样一种次第，了知到这个次第之后呢，我们要逐渐的去修持放手之道。首先从细微的财富开始，从自己的财富，从自己的这样受用啊，能够就是说接受的这些，能够不牵连的情况之下，能够布施的这些开始，逐渐逐渐的让自己的心开放，逐渐逐渐让自己的心放弃执着。那么这些习惯之后呢，就可以啊，考虑把受用这些都能够很习惯的这个布施众生之后呢，就可以考虑自己身体方面的善根方面的，像这样的话都可以考虑逐渐逐渐的去布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所是啊，就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心称涅槃，因为通过这样的修法可以让自己获得最圆满的觉悟之果，必要性是相当之大。所以说了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应该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而且所施的这样一种物品呢，一定是内外一切物。如果这个事我们就说如果有所保留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有所保留呢，有的时候叫哎，把所有的东西都布施了我怎么办，所有的善根我都没有了我怎么办。如果当然你如果选择有所保留的话，然后实际上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从那种一切苦当中脱离，因为有所保留就有所执着，只要有执着就会有痛苦。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为什么要把所施这个地方的所施的是所有一切身心和这样一种这个身外之物一切受用呢？像这些东西就引发我们执着的因啊，这是引发我们痛苦的因。每个众生都想脱苦，每个众生都想获得自在，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真的想获得自在就必须要放弃一切。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个过程是很纠结的。为什么这么纠结，为什么痛苦呢？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它能够带来的利益，或者我们执着带来的痛苦和放舍带来的这个安乐，对这个因果他对这个对比他没有去真正去分析过的原因。我们的惯性思维是什么呢？如果要安乐就牢牢抓住啊，你抓住了就快乐。比如说外道修法，他就抓住这个我不放，他觉得只要我在我就可以修道，我就可以解脱。众生把钱抓住，只要有钱就可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就是讲的一般的惯性思维，凡夫人的惯性思维，就只要能够抓住一个东西他就心安理得，他就心里就很踏实。如果让他把这个东西放掉，那个东西放掉，就像一个人他在海里面船沉了，船翻了，船沉了，这个时候他抓住使命抓住一块木板，他觉得只要抓住了怕一根稻草，他就觉得一个抓的东西他就很心安。让他把这个东西放掉他是绝对不干的。这个就是众生的心态啊，我们现在就属于众生那种固有的心态。所以说呢，让我们就说是这个放掉啊，让我们把财富的执着放掉，把这些执着身体的这个执着放掉。我们觉得放了不是我什么都没有了吗？那是这个处在这个危险的境界当中，没有安全感。所以众生修道就是很难以和正法相应，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佛菩萨看在眼中呢，也是使用了很多方便让众生逐渐习惯啊，渐渐习惯，一点一点的放，一点一点放。这个时候呢，最后还是必须要放弃。所以说这个给众生，让众生修行了很长时间啊，给他安排了三个无数月时间让有些习惯。这么长时间当中，你什么东西逐渐逐渐习惯之后都能够放弃了。所以最后呢就说是舍尽就成佛。这个是第一个必要。第二个必要呢，死时既须舍，何须生尽，何若生尽施。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叫修布施呢？就是说不管，就是说这个当然善根这个当然就不用说了啊，身体和受用这两个。那么身体和受用这两者，即便是我们牢牢的担着它，执着它，就觉得呢哎，我舍不得放弃这些东西，但是再怎么舍不得放弃这些受用，死亡到来的时候呢还是要放弃。谁都没有办法带走自己的身体，哪怕一根头发啊，谁都没有办法带走自己的财富，哪怕一分钱一根针，这些方面都是没办法带走的。所以说呢，在死的时候呢，这一切的身体和身外之物全部都要放弃的，死时俱须舍。那么既然在死亡的时候这些都被迫要舍弃，而且这个被迫舍弃和主动舍弃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这个被迫放弃呢，他就在被迫放弃的时候他对这个东西相当的执着，我是不愿意放，但是你要让我放， 你必须就是强迫性的让我放，而那种放弃的心态就很不理想。就说为什么很多人他死的时候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手里也抓住这些东西，所以他死的时候就很不理想，他因为执着，他对这个东西还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在死的时候就会痛苦。而且按照中医的这些很多叫法，如果你死的时候担着这些东西，很容易自己的神识就转在这个上面去，感受这样一种恶趣的身体。其实愿望大书当中这方面公案很多就可以看一下。所以说呢，被迫放弃的时候呢，自己是在这种非常不愿意的心态去放弃掉，到了一种很深的贪恋。所以说这个很深的贪恋又会引发一个很深的一种很深的一个痛苦。所以说贪着越大，你的痛苦就越大嘛。所以尤其是你很贪着的事让你分离的时候，那是非常痛苦的，就好像世间上的一对恋人一样正在热恋的时候，如果要把他们分开，那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对世间当中的东西非常的执着，极其贪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死了你必须要分开的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力量能够阻止你能够成全你，就说是这个活下去。那个不可抗阻的力量出现的时候呢，你那种被迫分离的心态那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死的时候还是要死，这个是被迫放弃。放弃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痛苦我们分析了。还有一种就是合作生进师，反正都要放弃，还不如现在主动放弃。怎么样主动放弃呢？就布施给一切众生。因为只有把这些东西放弃了，这个东西能够放在众生上面，那才是最有利益的。但你还可以就是说是其他方式去放弃，这个愿意把它烧了，把它扔水里了，这都是一种放弃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你把它扔了或者把它烧了，你觉得我不能用了，其他东西也不能用这个方面呢，这样虽然是放弃了，但是还不是很理想。所以既然是放弃，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给予众生，让众生去享受，各得其乐，你自己就解脱了这样一种执着，众生呢也因为你的财富呢得到了安乐，然后你自己的因为这样行为呢也积累了善根，那就何作不为呢这方面就很好的。所以说呢，何作生进师呢，一方面就是讲的话，就是不是众生，那是最好的一种放弃，主动放弃。而且主动放弃之后，因为他的这个心他有所准备，有所准备，所以说即便是死亡到来的时候要和自己的身体分开了，他因为早就有准备了，早就不是众生了。所以说像这样即便是死亡到来的时候，财富要离开自己的时候，不会有痛苦不会有任何痛苦。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有很多利益可言。意思说呢，只是说第二个理由，第二个根据呢，死亡的事我们都是要舍弃的，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些问题我们都要经常去思考。如果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会看得比较淡，看得比较淡，执着少了，痛苦也少。而且呢，就如果自己痛苦少了之后呢，自己的头脑更清晰了，更清晰了，然后就可以升起这个智慧去深入这个法义。我每天都是单独在这个东西当中，让自己的智慧不清晰，那么就在看法本的时候也好，在打坐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世间上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怎么样去深入这样一个法义呢？所以自己的智慧也没办法得到清明，没办法就是通过清明的智慧去抉择甚深的解脱道。所以如果自己主动的放舍了，放舍之后呢，这些东西可有可无可以可无，这个心态实际上就是说它可以让自己的对这个财富呢一种无所谓，反正有嘛就可以用，没有就算了，它不会有这样一种很强的执着。说这种无所谓的心态，可有可无的心态，它可以帮助自己得到一个清晰的思维这样一种这个基础。有了这样清晰的思维，他去思考法义，他就可以深入他去思维空性就能深入，他思维这些法义就能深入，思维这些因果，他就可以更加清晰的知道它里面的这个深深含义，而不只是在一种浑浊的大脑当中这个词嘛词句听了大概是讲这个意思，他那么他里面的深深的含义呢，他对解脱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帮助那就完全不知道。所以说像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升起这样清晰的智慧。所以说我们就说何若生进师呢一定就要了解这个之后呢，逐渐开始修持放舍之道。那么下面讲第二问题，就是别说布施身体，反而以布施缘自己而造 而造业之众生，二回向成为利众之因。怎样讲？第一呢，分二：一无条件而布施；二发愿成为利益之因。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讲布施身体。当然，就是我们提到布施身体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提前讲。上次在布施当中也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佛陀也是在经典当中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佛经当中是讲要布施身体啊，因为前面我们讲在讲总前提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因对身体的贪着而导致了轮回，导致了很多痛苦，所以要布施身体。它虽然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必定还是要放弃啊，还是要将身体布施。但是我们也要提到，这个布施身体的修法呢，它是属于一种啊比较成熟的修法，或者就是说按照世间话来讲，比较高层次的修法啊，比较高级的修法，比较高层次的修法。在这个佛教当中，他佛陀并没有要求初学的菩萨你上来就要布施自己的身体啊，一上来就根本不考虑自己，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众生，这样布施身体没有提。所以此处呢是讲到了对身体的布施方面，这方面是讲到了。但讲到之后呢，对于这个初学的众生来讲呢啊，佛不开许，不单单不说是不支持去布施，而且呢根本不开许去布施身体。所以对这个问题来讲呢，我们也不会啊，我们也不用就是说是过度的恐怖、过度的害怕，因为初学者嘛，他没有法印没有融入相续的时候呢，他对身体还是相当执着的。所以一旦上来就说一下就要把自己的头布施掉，那很多众生听到这个教言之后呢，哦，他就觉得这个有点恐怖啊，菩萨行呢不是我能够修的，有可能就退失了。说佛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佛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当你的这样的功德证悟成熟之后呢，为了打破那种对身体的这个执着障碍，当你的这个条件因缘成熟的前提之下，你可以布施啊，可以布施自己的身体。所以并不是说现在要布施。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就是说布施身体，当某些众生他善根因缘成熟之后呢，他要布施身体。那么或者说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一个标准，将来我们要逐渐到达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那么当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应的去做一点，相应的做一点，不是说完全不做，相应的做一点。但是这个高标准的这样一种这个高标准的这个布施呢，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这个条件的确是太高了，标准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做不到呢，我们可以相应的这个送持去做一点，说首先学习看一看怎么样。所以首先第一呢，是无条件布施，无即将此生随顺是有情，一任彼欢喜，恒常打骂杀。那么我既然把这个身体啊已经随意的布施给了一切众生，那么既然这个身体已经属于众生的了，那么就一任凭着他们的这样的欢喜，恒常的啊高兴怎么做，那就可以恒常的打，恒常的骂，恒常的杀。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它也算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法义方面可以会有很多解释，它是一种总的意义啊，总意义。这个事实际上表达一种什么含义呢？表达一个菩萨呢，他就说是完全的利他，完全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丝毫执着的啊，这样一种境界。至于一个菩萨他到了初地狱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众生真正的杀他的时候，他就真正让众生杀呢？这个也不一定。但是呢，他是不被众生杀，他是不是就说明他有执着呢？这个是不一定，他没有执着。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啊，比如说菩萨释迦牟尼在因地的时候，有些人呢要他的头啊，他就把头布施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情况出现很多次。但是不是我们就说，是不是一个菩萨，只要到达了能够布施头的这样的境界？不管是谁来骂他，就完全呢就是这样忍受啊，或者说来杀菩萨，菩萨就让他杀，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这个里面主要说的是菩萨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担子，哎，没有任何担子，在某种条件因缘之下，他可以让众生杀，可以让众生骂，可以让众生打，这个毫无疑问，那完全从他自己的境界来讲，他完全做得到的。所以说如果说这样的方式对众生最有利，他就会通过这个方式来利益众生。哎，那么如果对这个方式对这个众生并没有利益， 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去做。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说只要是哎，就说杀了这个，在杀你的时候你不还手啊，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个菩萨，是不是这个标准？这个不一定，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唯一的判断标准啊，外在的行为不能够通过这种外在的行为作为判断一个菩萨是否真正的达到这个条件的标准。当然从菩萨角度来讲，他肯定是有这个境界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有些菩萨他又不这样去示现呢？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如果说是被杀掉之后，他会中断对其他很多众生的利益，就是说因缘时机还不到的时候他也不会做。因为他一旦就是说是让对方杀掉之后呢，他其他的很多众生的利益就会中断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这样做。所以说他这个菩萨做这个事情和不做这个事情他都会仔细考量的，这个唯一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最大利益化的利益众生啊，能够利益众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他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他已经有了这个境界了，他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了，至于是不是一切场合当中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地点他都会这样做，必须要这样做啊，这个不是说必须要这样做，而是说他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境界啊，已经有了这样能力，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是这个意思。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诵词的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的啊？对于凡夫人来讲，这个诵词的境界很高，但是我们就不会也不用认为啊，这个境界太高了和我们无关，并不是和我无关。虽然我们就是完全做不到一人比欢喜恒常打骂杀的那种啊境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有效的来遏制住自己的嗔恚心。怎么样呢？有效遏制自己的嗔恚心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诵词学得比较好的话啊，作为我们前面讲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他一个惯性的思维呢，如果对方你打我，那对不起，我就要打你；如果你骂我，就要骂你；如果杀了我或者杀了我的亲人，那我就要啊，就说是这个杀人偿命啊，有必要杀回，今生当中杀不了你，我发愿后世要杀你。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般的凡夫人的这样思维，他就没有一点忍耐啊，一点忍耐心都没有，完全是按照凡夫人的一种惯性思维去做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学习了这个诵词之后呢，虽然不能做到完全做到诵词当中这个这么高的这样标准呢，但是学完之后至少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能够合理思维，合理思维。所以说在这样合理思维之下，他就不会像最初完全不学这个诵词完全不掉心的时候那种啊，随便就随意的就开始去条件反射的一样去打去骂去杀，这方面就绝对不会这样去做。所以他学完这个诵词之后，他就随自己的境界而调整自己的心，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就说是这么做这个强烈的反应，他就会柔和的多啊，他会柔和的多。所以对我们来讲，他也是按照我们不同的境界来就观待这个诵词。那我们的境界很低呢啊，这个诵词也会给我们启发。那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呢，就稍微深入，有好几年可以深入的话，这个诵词也可以提给我们启示。但如果就是说已经修行有素了，真的可以到达了一种啊完全不起嗔心的状态呢，也可以，反正别人打骂杀的时候呢也不会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把身体完全的没有吝啬的布施给众生。当然有些时候是打骂杀，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像上师一样的把所有的这样一种自己的身体都用在了利益众生的上面，就相当于把这个身体布施给众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哎，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完全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而用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是一种完全的布施。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私心杂念，然后把用自己的身体呢，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但菩萨的相续当中充满了慈悲心，充满了菩提心，他是没有自己的事情的。所以说呢，他的身体一切已经不是一个众生，他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众生的事情，没有自己的事情。那么这个呢，也是布施，也是布施身体的一种方式。所以布施身体呢，他不一定要是打骂杀怎么怎么样，他也可以就是说用自己的身体一贯的性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表达了一种境界呢，主要是他能够 完全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任何条件，这个没有条件的话，就前面我们分析了啊，不是为了别人的这个报答，也不是为了后世的这些啊医术果位，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没条件利他，众生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不管怎么样啊，他都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啊，这个心非常的清净，这个心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逐渐逐渐调整到这个状态当中，调整到能够无条件而布施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点布施之后呢，我们就会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哎，我做了这个事情呢，咱们怎么样。但是你不管你让别人知道也好，不被别人知道也好，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只要是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做到了，别人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对他来讲他并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他不在乎。所以现在我们也应该逐渐逐渐的让自己的心啊达到这样的标准啊，这个是很关键。下面宋词呢，众人戏我身，心无病即讽，无生即失，云何复珍惜。那么纵然呢，有人戏弄我的身体，侵犯我，侮辱我，然后呢就说是讥讽我，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无生即失，云何复珍惜。我的身体既然已经布施给众生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开始珍惜自己的身体，开始反击啊等等，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就是说世间人啊，如果没学菩萨道的人，那么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如果别人在戏弄自己的身体，比如骑在自己身上啊，经常就是说欺负自己啊，戏弄自己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有些能力的人他就会反抗啊，没有能力的人他也会记恨在心这样的。然后如果是受到了别人讥讽挖苦的时候呢，他也会反唇相讥啊，他也会就是说找一些词句，找一些机会，找一些场合啊，找个机会，然后再讽刺回去，哎，觉得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快意。这个一般的人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呢？你不能够对我有什么侮辱，你不能够对我的身体有什么伤害，还是表现了一种对身体的一种强烈的执着。那菩萨呢？他不是这样的，菩萨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他要放弃的就是对身体的执着。所以说呢，他最初的时候呢，为了利益众生，把这个身体呢已经布施给一切众生了。所以说既然把身体已经布施给众生之后，那么这个身体呢就不属于自己的了，而就属于众生的身体。那么既然身体已经属于众生了，那么众生他想要戏弄啊，戏弄这个时候呢，他也是戏弄的是众生的身体。那么要侮辱呢，他也是侮辱的众生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要讥讽的话，也是讥讽众生的身体。按理来讲的话，就是和自己呢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把这个钟，或者把一个什么东西已经布施给张三了，那么已经布施给张三之后，这个东西就按理说就不属于我了。不属于我之后呢，这个张三要把这个钟卖掉，这张三要把这个钟收藏起来，张三要把这个钟砸了，或者张三天天对这个钟开始诅咒，那么我又怎么珍惜的呢？因为这个钟已经不是给别人了，已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说呢，别人在打骂的时候，在这个对这个钟侮辱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珍惜，就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想呢，哦，这个钟嘛，反正不是出去了，他拿走了，我眼不见心不烦，所以他要怎么样去折磨这个钟，他要怎么样去赞叹这个钟是他的事，哎，好像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可以忍受，但身体不一样，身体和我的心是连着在，所以说这个骂我的时候是当着我的心在骂，在打的时候也是当着我心在打，这个时候好像就不能够忍受，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习惯问题，习惯问题，本来这个身和心呢，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体。只是我们就是说执着习惯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执着为我的心，心执着为身体，好像二者就是一个一样。就如果我们真的习惯性的长时间的修行这样一种，把这个身体不是一个众生，不是一个众生，像这样的话，我们时间长了之后呢，我真正会达到那种哦，就是身体已经不属于我了，是属于众生的身体了。所以他怎么打，再怎么骂，实际上这个时候在到达这样一种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忍受的。说这个还是属于一种习惯性的问题，我们如果是没有长时间的去习惯这样菩萨行的修法，没有习惯菩萨行的作意，当然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难做， 几乎就没法做。但是呢，就是这个里面讲到了是一种串习，逐渐逐渐串习的一种方便。如果我们能够去串习呢，啊，最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反正他欢喜，我反正身体已经不是一个众生了，我就不会再珍惜他，啊，不会再珍惜他。所以像这样也是说明自己完全放弃对身体的执着的一种境界。当然，这个境界是非常高啊，我们再再的强调。这个境界非常高，原因是怎么样呢？我们讲这个有一定必要。有些时候呢，刚学菩萨道的人，他有一种冲动，啊，热血沸腾，反正要布施身体，自己就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布施，把自己的内脏全挖出来，这个地方捐献，那个地方捐献，然后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捐献。那么这个时候是为什么？我们就说要最初的时候讲不赞成这样行为呢？他这个热血沸腾的时候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缺乏考虑的。哇，既然菩萨行当中要求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要这样做，也不考虑自己是什么样一种境界，也不考虑自己做完之后会不会后悔，他就这样做。做完之后冷静下来了，自己的肾脏少了一个啊，自己的什么内脏器官这边少那个少一个，自己的手又缺一只，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太不方便了，或者自己觉得非常不值得，这个时候产生后悔心。一旦产生后悔心，按照佛经的观点，一旦产生后悔心，这个是毁坏善根的四种因之一，可以说你这个事情是白做了，没有得到善根，而且你自己呢受到了伤害，很有可能呢因为这个因缘对法退失信心了，得不偿失啊，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是要讲这个啊，这个原因之一，根据之一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为了遮止什么呢？遮止就是说这个菩萨行太高了，我是永远做不到，啊，开始最初就放弃。这两个极端都要避免，所以说我们就说做这样一种布施呢，它标准很高，但是我们可以逐渐逐渐去做，啊，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一开始就去做，而是说这个到达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可以去做。而且呢，在这个入住论啊，在这个论点当中，月成论师这些也是引用经典向我们一再保证，当你到了那种能够做这个布施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做这个布施是不会有丝毫痛苦的，啊，一再向我们保证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啊，它会有痛苦啊，别人打骂杀的时候会有感受，但是呢，当我们就修行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可以完全的把这个身体，哎，没有一点牵力，完全可以布施众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上面不会有痛苦的感受，自己的心也不会有痛苦的感受，所以那个是要做这个。布施身体啊，或者说是众生当中所讲的一个境界，那个时候就很顺理成章，很自然就可以做到。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习之后呢，相应这里面的啊颂词的意义呢，相应自己当下的境界啊，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慢慢慢慢去适应，这个是颂词要给我们讲的一个意义。下面讲一切无害业令生尽顺受，那么就说一切的只要是对众生没有这个害处的，没有伤害的，没有暂时究竟伤害的一切的这样一种业，都可以在我的身上都可以去随顺，都可以去啊去这样一种忍受。所以说这个一切无害业呢，不管是众生打我也好骂也好，这个都可以做，只要是对众生暂时究竟不产生伤害的，哎，我都可以去忍受啊，不要使用我的身体去。让我的身体去杀生啊，去偷盗啊，去做这很非法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不能做。除了这些之外呢，对众生没有害的，暂时没有害，究竟没有害的这个所有的业呢，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伤害等等，都我的身体都可以承受，都可以随顺。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然后如果众生对他的身体打骂或者这样杀呢，就像前面第一品当中所讲的一样，那肯定会有很大的罪业的。那么既然很大的罪业，怎么可以说只要不去造这些杀生偷盗的业啊都可以顺顺呢？在这个里面也可以，他也可以这样去这个分析。有的时候呢，菩萨他就说是在这个利大于弊的前提之下啊，提升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提升自己的这样一种菩萨心，他有的时候为了超越自己的执着，哎，当众生伤害他不可避免的前提之下，他会就说是承担这个事情，因为通过这样的事情布施自己的头啊，布施自己的身体，或者被别人打骂杀死以后，他可以让自己的修行提高一个很大一个台阶啊，提高一大截的修行，所以在这样前提之下他会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些前世的因缘等 啊，无法回避的这样的因缘出现的时候呢，他通这个方式在众生伤害他的时候，他会发愿发善愿，哦，或者说菩萨通过这个方式和众生结缘，以后呢成为度化他的因缘。这个方面也会有，我们就是说虽然会有伤害，但是呢总体来讲，啊，神地法有弊，菩萨他都会这样去思维的，所以菩萨从来不会做真正伤害众生的事情，即便是当下好像是对众生有伤害，但究竟来讲，他都会通过这个因缘去啊帮助众生，啊成为就是要不然成为对方安乐的因缘，要不然成为自己修行的助缘。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不可能随随便便随众生，啊，不管对自他都没有利益的杀生啊、偷盗这些方面，他就不会去做。所以说，我们说随顺他有一定的这样一种方式，一定的界限。
所论的一贪求色白女同女离不赞叹不修将去干那去万弄色白这边做你做做修。